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！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讲堂为各位准备的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二》，也就是平实导师的著作《法华经讲义》的导读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说到，明心与见性是不同的。即使是许多已经明心开悟的菩萨，也难以理解。所以，《大般涅槃经》中，狮子吼菩萨摩诃萨为我们请问：世尊啊，什么是佛性？为什么要叫做佛性？又为什么佛性就是常乐我净？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，何故不见一切众生所有佛性？十住菩萨住何等法不了了见？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见？十住菩萨以何等眼不了了见？佛以何眼而了了见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善哉善哉，若有人能为法知起，则为具足二种庄严，一者智慧，二者福德。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，则知佛性，亦复解之名为佛性，乃至能知十住菩萨以何眼见，诸佛世尊以何眼见？狮子吼菩萨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智慧庄严？云何名为福德庄严？善男子，慧庄严者，为从一地乃至十地，是名慧庄严。福德庄严者，为檀波罗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慧庄严者，所谓诸佛菩萨。福德庄严者，为声闻缘觉久住菩萨。复次，善男子，福德庄严者，有为有漏，有有，有果报，有爱，非常，是凡夫法。慧庄严者，无为，无漏，无有，无果报，无爱，常住。善男子，汝今具足四恶庄严，是故能问甚深妙义。我亦具足四恶庄严，能达四义。善男子，复有眼见，诸佛如来十住菩萨眼见佛性；复有闻见，一切众生乃至九地闻见佛性。菩萨若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心不生性，不名闻见。也就是有菩萨实住眼见佛性，但未得透彻了了分明；也有菩萨修行到九地，仍然无法眼见佛性。所以从十住到十地之间，间隔甚宽广。至于世间，也有愚痴恶人，竟然敢依一己的私意，篡改佛经，说此处十住见性的十住是指十地啦，不是十住位。公然无视于同一段经文之中，佛所说亦有九地菩萨闻见佛性。要小心啊，来世有恶殃果报等待。 也就是说，对此世间一般佛弟子而言，禅门崇观见性的法，诚意甚高，难以理解。所以世尊在经中虽常常开示明心与见性的境界，并且常说到两者的功德与受用分，但应机的弟子数目其实不算多。例如与大慧祖师同时期的天童弘智正觉禅师，他以教授默照禅名闻天下，但对于崇观眼见佛性却是无能为力。虽然二人是知心好友，齐名于天下，但天童弘智一生当中没有少受大慧的埋汰，而且呢是师出有名，检点有礼。事实上，大慧为天童的默照禅所收拾的烂摊子，直到今日啊。要说到这件事，得先看到宋朝时代，不论是一心向佛，或是附庸风雅，或是逃避现实，士大夫们几乎全面化的进入禅宗门下。早期像是王安石罢相之后转为一心习禅，他形容自己是身如泡沫亦如风，刀割乡土共一空。大学士黄庭坚27岁已入禅门，说凌云一笑见桃花，30年来始到家，从此春风春雨后，乱随流水到天涯。这是他习禅30年后的心得。整个南宋朝堂士大夫几乎就是个禅门居士会，而此时的禅门大德也乐于广收仕宦弟子。例如当时敢与勤快分庭抗礼的李弥逊，号普现居士，早年已入克勤祖师门下。五灯会员中记录他常入克勤寺参访，代表他是入室弟子。有一天结束早朝返家的时候，行到天津桥，马匹一时之间忽然跳跃了起来。李弥逊当下忽然有所醒悟，惊异到全身都在冒汗，所以呢，直接就跑去天宁寺拜见克勤祖师。恰巧祖师外出反侍，远远的看到了李居士，克勤就说：“居士啊，且喜你的大事了毕喽。”从此之后，李弥逊机锋犀利，与克勤祖师问答攻防之间，当机不落。各位且说说，李弥逊走向克勤，为何克勤祖师说你的大事已毕喽？而兵部侍郎李纲也是克勤的弟子，后来接续着转入大慧门下。某晚，李纲正在官衙中办公，忽然听到一声巨响，而因此误入，写了记，将心得呈给大慧祖师审查。大会为之印刻。就像这样子，当时禅门中将门下多有大小文武百官，克勤与大会都是如此。其实更早之前，十双楚元传下黄龙会南与杨岐方会， 这两个人就已经十分乐意接引士大夫西禅。像是黄龙虽然居于江西黄破山，但十方道俗大小官员多有来跟从他学习禅法。之后他传下的法脉，像是会堂主心增进克文、东林长总，都积极的与士大夫交游。杨岐方会更是直接开示说，禅门的发展不能离开官僚士大夫的帮助。南宋禅门一代一代的宗师，身边总不缺乏成群的士大夫跟从，其中就以克勤与大慧师徒最为兴盛。他们不但借重官宦弟子的帮助，同样也反过来对于这些弟子的道业多所提惜。因为禅门宗法本来就不限制在山林野溪，更不是只限于出家之术。克勤祖师常常告诫在家士大夫弟子，当以历史上的大居士，像是维摩诘、富大士、庞蕴、裴修、杨毅为榜样，要在调伏名位权势意气之中来修习佛法。他要求弟子要在二六十中转一切世缘，皆成无上妙智，不需要去找寻借口去厌喧求静，舍彼取此。所以呢，不必静气世间有漏有为，然后入无为无事，当知缘非两般，若怀去取，则打坐两绝也。而大慧则更是积极入世，他的身边形成了庞大的士大夫居士集团。相较于克勤，大慧更为择善好义，不苟利养。所以呢，公元1141年，勤快为了打击政敌张九成，由于九成同时也是大慧的弟子，勤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借口神臂弓的事件圈禁张九成，而流放净山主大慧，将大慧追回度牒，流放南方。不过这反而使得大慧开启了另一段的度生事业。例如大慧在梅州六年，远近闻名，大众皆从其摄受度化，家家户户绘制了大慧的肖像来供养敬重千数。离开梅州的时候呢，太守亲自陪同，官兵齐聚送行，居民扶老西幼挡住了道路，要为大慧饯行，大家都眷恋不舍啊。甚至呢，连很后来的朱熹也赞叹大慧的影响，说今之不为禅者，只是未曾到那深远，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。以上是克勤与大慧师徒的摄受众生事业。就如同克勤祖师所说，佛法即是事法，事法即是佛法。在禅法方面，克勤著述了《灵济正宗记》，交付给大慧，分作训徒。为突破当时禅法的流弊，大慧运用了看化禅，在看化头、参化头之中锻炼定力，升起移情，直破无明尘壳，以移情为先决条件， 重点在于参究公案话头。大会说，千疑万疑只是一疑，话头上疑破，则千疑万疑一时破。所以呢，禅不在静处，不在闹处，不在思量分别处，不在日用应缘处。然虽如是，第一不得舍却静处、闹处、日用应缘处、思量分别处。禅忽然眼开，都是自家屋里事。听到这边，各位有没有觉得分外的亲切呢？而同一个时期，曹洞宗的天童弘智正觉禅师，他教导徒众默照禅，以默照禅为根本，这迎合了部分士大夫厌闹求静的心理。数以千计的徒众来到天童，将笔触作为躲避社会现实的处所。尤其严重的是，默照禅的本质，它并不会引导徒众走向开悟。天童弘智本人他也知道，一昧的守静，这不能够断结正果。他的度众开悟方式并不在默照守静上，而是另外给予有缘徒众个别的指导。但他大规模的默照教学的结果，则会让大部分的徒众误会了习禅开悟之路，以为在一昧的求取默照时就会走向开悟，实际上则刚好相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默照禅法一直就影响下去，直到今天。大会曾公开的指责，无言无说，良久默然的默照禅，这是十分的有害禅林的发展，将弘智贬为邪师辈，教士大夫摄心静坐，世事莫管，修去莫去，岂不是将心歇心，将心用心？如此修行，如何不落外道？二圣禅即断见境界，这可以说是用大会最重、最深沉的力道来抨击默照禅啊。1134年，大会在闽地游历，发现当时的寺庙默照禅之流行，与世俗法则与社会给脱了节了。对于解脱法，则妨碍明心见性的过程。于是大会奔走，疾呼予以痛斥。往往士大夫多是调举，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，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，方寸不宁，退，便叫他含灰枯木去，一条白链去，古庙香炉去，冷啾啾地去，将这个修些人呐、啊。而道还修些得么？殊不知这个胡孙子不死，如何修些得？来为先锋，去为殿后底，不死如何修些的？此风往年福建路极盛，庙喜绍兴初，路名祝安时，便立牌之，谓之断佛会命，千佛出世， 不通忏悔。各位可以看一看，大慧祖师将莫照禅评为千佛出世不通忏悔。大慧从南方流放回来后，曾经去到天童，当面向弘智检点莫照禅的流弊，弘智也无法反驳。虽然两个人私下是很好的朋友，彼此相惜，弘智呢甚至要求在他往生后请大慧帮忙照顾指导他留下来的门人，但弘智仍然不能改变莫照禅的命运。这更是因为天童弘智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只有禅门出关的修证，而大慧是早已经过了重关，甚至是牢关。因此呢，他对于大慧诸般的指责，甚至是激进辱骂的方式，他也只能默默的接受，因为那说的是事实啊。这种莫照禅的流弊一直到今天，像是北投圣严禅师一生皆以莫照禅弘传，引得徒众不但无一人得以开悟，而且走向了错误相反的方向，于禅无所成，于定亦无所成。接下来我们恭请平实导师来为我们开示，请翻到课本的第195页。这首偈的前四句，大慧中高曾经碾提出来说，克勤圆悟大师在世也曾碾出这四句，请问诸方正悟的大师们，大通智胜佛时节做道场，为什么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？他明明已经证悟了，为什么继续坐于道场时节，而佛法还不能现前？为何仍然不能成就究竟佛道？当代没有哪一位大师能够答复他，因为当代没有别人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。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，是因为不知佛性的境界，所以无法通达。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道理，可是呢，后来整理在书中流通出去，会外的人其实读了也是不懂的。这就是说，明心与眼见佛性是不一样的，因地是如此，到达佛地时仍然如此。开悟明心只是知道如来藏的所在，能够现前观察它确实是真实而如如，还具有各种法性。可这如来藏的本觉性却可以在山河大地上看见，绝对不是妄知妄觉，而是如来藏的本觉性真的可以看得见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